好，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平安。今天是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我想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主日，所以预备了一份小礼物。有哪一些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完成了今年年初你的新年的励志？你说，哎，我完成的还不错，不可能不会100%，你觉得差不多70-80%吧？你觉得，哎，我新年立志要做什么？然后有吗？有哪一些人？有哪些弟兄姐妹觉得你完成的马马虎虎？大概40%、30%、50%？没有啊，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哪些人觉得自己几乎没有完成？10%、0%？还是大家没有新年的立志？我年初的立志是减肥10斤，然后到年底的时候长了10斤，所以。倒过来100%，OK？所以 anyway，我想每到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回顾过去的一年，你经历了什么，然后成长了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在很多事情上有长进，你在学业上，读书的大学生，你在你的功课，你在你的学业，你在你的专业上，有很多成长。你在人生的经历上，进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你的认知、你的观念都会被调整，你的经验，你在很多的方面，我想在属灵上、在信仰上，多多少少，我期盼大家都有一些的成长。但是同时，我们可能也经历了新的苦难，你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有一些的恐惧，有一些的紧张，有一些的害怕，有一些的陌生。你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开始出现裂痕，开始出现紧张，你可能在面对学业的时候产生新的焦虑，你可能在面对新的人生阶段，对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年纪可能大的弟兄姐妹，又发现，哎，自己又年长了一岁，你可能离某一个时刻越来越近，可能在你的内心深处会有一些新的恐惧、害怕。或者对很多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年底又要做 review 啊，又要写 report，我最讨厌每年年底要写 report，绞尽脑汁不知道怎么写，只能 copy 去年的然后改。有时候你明白，就是你在很多的新的一年，你又经历了很多的难处。但是我想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向上帝献上感恩。就是你会发现，无论2025年有多么的糟糕。无论2025年有多么的艰难，我们不是像世人一样，只是期待哦，2026会更好。一个好像一个童话般的故事一样，我不认为2026会比2025更好，maybe getting worse，可能会更糟，你的处境可能会更糟，你的环境可能会更糟，加拿大政府可能会更糟，全球社会的动荡可能越来越大，都有可能越来越差。但是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盼望，就是我相信，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变化，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最大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在这个地上的环境。所以，千万不要带着一个期待说2026会更好。2026年底的时候，you will be disappointed，OK？你一定会失望，一定会失望，就像来到2025年底的时候一样。我会失望。昨天去打球，因为我1年多没有打篮球，所以今天早上起来2个腿痛得要命，走不动路。所以走路是我老婆说你走路怎么跟个瘸子一样？就是年纪大了，对吗？你就我突然跟我老婆讲，昨天下午我去打完球回来，我就跟她讲一件，我说我老了，我说完了我老了，以前从来不会，以前打完球回到家洗个澡，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昨天就只能躺在沙发上，差不多半个小时起不来，2个腿就痛，早上起来更痛，今天早上。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年龄越来越大，然后你开始做不了剧烈的运动，然后你发现你上下楼梯开始越来越慢。我记得在我人生前面30年里面，上下楼梯从来没有扶过扶手的，我一直觉得扶手是一个多余的东西，直到我过了35之后，我才发现哦，扶手是个好东西，对吧？年纪更大的弟兄姐妹可能更会发现扶手是个好东西，就是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想在2025年，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艰难挑战。2026年一样的，你人生的问题不见得过了2026，你倒计时19、87，然后你的所有的烦恼就烟消云散，都不会的，那个是幻想。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抓住的东西，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说凭借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我们可以走过2025。同样，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一样是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来迎接2026年。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在马可福音的11章15到19节里面一样，因为在11章里面，耶稣开始进入到耶路撒冷。那马可福音没有讲，可是在路加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耶稣是非常公开的进入到了耶路撒冷。那如果我们有对比其他的几卷福音书，包括路加、马太，你会发现，其实呢，11章的11节到14节，就是前面我们没有读的那一部分，是发生在今天我们读的15到19节的后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马可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去写耶稣的故事。OK， 他是有他的刻意的安排。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圣殿去洁净圣殿。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章13到25节，那是非常早，那是其实耶稣已经洁净了一次圣殿，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的时候。而那一次洁净圣殿，我们可以说是他服事的开始。那这一次在马可福音11章是耶稣的差不多是他服事的尾声，因为很快在他洁净完圣殿之后，耶稣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讲，耶稣的服事是以洁净圣殿为开始，从洁净圣殿开始，然后同样他的服事也是以洁净圣殿为结束的。所以马拉基书3章1到4节说，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忽然进入他的殿做什么呢？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是为了要洁净圣殿。那关于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兑换银钱的桌子啦，这些的买卖，那其实是有很多相关的旧约的记载，包括在出埃及记30章就讲到换钱，包括在这些的动物，在利未记、在耶利米书等等，其实都有讲到上帝对献祭的要求，以及在圣殿里面所应该进行的或者可以进行的哪一些的活动的明确的规定。但是犹太人就把生意啊，做生意做到圣殿里来，开始把兑换银钱变成了一门买卖，然后买卖祭物也是一门生意。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已经不再只是为了献祭，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意，而是变成了一种的生意。那这个在耶稣在这里面做的事情，就是要洁净当时的圣殿的状况，不是随意的，不是突发的，而是耶稣基督早已经有准备。因为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就已经多次在逾越节的时候来返耶路撒冷，进到圣殿里面，所以耶稣对圣殿的情况非常的了解。好，所以耶稣明白在3年前他已经洁净过一次圣殿，但是3年后好像圣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在诗篇69篇第9节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为神的殿，或者诗人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焦急呢？为什么事情焦急呢？好像火烧一样呢？大家可能不太能够体会诗人的这种心里面在想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也为着神的教会如同火烧，就是好像我们坐在这里听到如同火烧，就希望哎呀快点赶紧结束，我还要去 Costco 买东西，或者我还有另外一个 party， 然后心里面你知道那种如同火烧的感觉。有时候常常你有特别的安排在接下来礼拜天聚会，你期待教会可以在准时在3点半结束，但是牧师好像讲到越讲越长越讲越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你知道那种火烧的感觉啊，或者你要赶火车赶飞机，然后你走在高速上面发现堵车，那个叫如同火烧的感觉，心里面焦急，对吧？所以诗人这里面所描述的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一边聚会一边在想着没有完成的工作啊，没有做完的作业，甚至可能是还没有看完的那个连续剧，今天礼拜天要更新最新的一集等等，都会有你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想要立刻马上去做的事情。可是大卫讲的是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包括耶稣基督自己看见圣殿的状况。那今天我们来看到底耶稣在2000年前洁净圣殿的 这个举动向我们揭示了犹太人的信仰面对的一些的危机，以及今天我们基督徒和我们的教会面对的三个很重要的危机在他们中间。第一点就是追求方便，就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把祭物或者把繁杂的这些事物搬到圣殿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地方换钱，在这个地方买祭物，再带到圣殿来非常的怎么样，不方便。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一条龙，一条龙的服务， OK， 或者一步到位，只要你人踏进圣殿，所有你的需要都可以在这里面解决，所有你的需要，换钱也好，买祭物也好，找祭司献祭也好，都可以在一个地方解决，你不需要跑到这个地方去换钱，再跑到那个地方去买祭物，然后再把你的祭物带到圣殿来找祭司，太麻烦不方便。怎么办呢？我们好不好就一步到位。所以他们把换银钱，把卖祭物卖动物的这些的摊位全部怎么样带到圣殿里面来。所以本身不是换钱本身，因为圣经明确要求他们要换钱，问题也不在于说买祭物这件事情，因为上帝明确要求他们要带一些合格的祭物来献祭，问题就是他们把这些原本不应该发生在圣殿里面的事情带到了神的殿中。虽然这些东西本身是圣经要求的，本身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方便，就不需要东奔西跑。这是他们当时面对在信仰上面不需要太麻烦，不想要太麻烦，去圣殿里面献祭不要太麻烦，最好能够方便一点。今天你跟我，其实我们的基督徒教会也面对这样的试探，我们在去教会做礼拜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尽可能的怎么样呢？方便，尽可能的方便。教会也想尽一切的办法为弟兄姐妹设计他们能够方便来参加的 program， 或者我们教会会想尽办法去开车去接人，然后去安排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来到教会，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尽可能的方便。然后有些人觉得啊，很想在唱诗结束以后来到教会，或者很想在敬拜结束之后，讲道结束之后立刻就离开啊，最好我们在教会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等等，就会你会发现很多的因素会造成我们来教会不方便，我没有车不方便，然后我今天明天有考试不方便，然后我今天等等，有很多的朋友安排见面不方便，然后来到教会之后听完讲道立马就走，我们对教会的主日学一无所知，没有兴趣，我们对团契也没有什么概念，对敬拜通常也是懒懒散散，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就来，什么时候不方便什么时候就不来。所以到最后我们的信仰就变成要不要敬拜上帝，要不要有真实的信仰，完全取决于我今天方便不方便。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信仰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来洁净圣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追求方便的这个道路上面越走越远，以至于当他们来到圣殿献祭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已经完全不需要为此付上任何额外的多余的代价，你只需要人一脚踏进圣殿，基本上你接下来所有的宗教的行动都可以在这里面解决。所以他们在追求一种方便式的敬拜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来教会敬拜上帝的标准竟然也沦落到我方不方便，所以一切是以我是否方便为标准。所以你要问，你要问我们到底敬拜的是上帝呢，还是我们自己？所以你要问，你要问，我们常常讲说基督徒说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那么你要问仆人是不是要看他自己方不方便，然后来决定他要不要照顾主人。你能够想象这个非常非常不合常理的一种非常 ridiculous 的一个 idea， 我是一个仆人，当主人说让我去 serve 他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今天不方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员工会不会可不可以跟他的老板说今天我不方便，所以我不需要来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学生跟他的 professor 讲，对不起，今天我不方便，所以我不要来上课，今天我不方便，所以我不需要交功课？我猜想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你是员工， OK，你大概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right？ 可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我们就敢有这样的想法。至于上帝要不要去敬拜他，要不要去读经，要不要祷告， doesn't matter， 我今天不方便，哎，算了。我们有时候对信仰就是这么的随意，就是在追求方便的过程当中，道路上面一步一步的越走越远，然后这就造成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危机，就在于说我们在敬拜上帝的过程当中在追求方便，在追求方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我爷爷奶奶常常跟我分享他们信仰的故事。他们以前住在中国的农村，他们去教会，去教会他们要走路，要走15公里，所以他们只有，但是我们农村教会礼拜天聚会的时间非常早，大概是五六点钟就开始做礼拜，开始唱诗，开始祷告，那个时候也没有牧师讲道，大概敬拜到中午，然后他们就回家。所以他们每个礼拜六夜里面，通常礼拜六夜里2-3点钟就要开始准备去教会了，凌晨2-3点钟，每个礼拜天都是这样，每个礼拜六都是这样。当我长大以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广州，我从小我父亲带我们去广州建立一个教会，我们家住在离教会很远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我们家5口人，那个时候广州的公交车呢大概是2块钱一个人，所以对我们全家来讲就是差不多一趟是10块钱一个人。 OK，那时候我们家其实蛮穷的，然后做牧师家里也没有什么钱，所以我们就不坐公交车，我们是走路去教会，大概也是走10多公里，在广州的马路上面走10多公里的。所以我们大概也是每个礼拜天早上很早就起来，很早就起来，然后就一家人一起走，走到教会。聚完会之后呢，我们会走一半，因为广州的公交车当时，如果你有概念，中国的公交车是分段的，过了某一个站之后就会变成1块钱。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还有跟温哥华大概也类似，分区分 zone 对吗？就价格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走到那个 exactly 那个站，然后我们会坐车回去，很不方便，很不方便。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想，来到北美之后，那是我中在以前在小的时候我成长的环境，信仰的经历。但是当我到了北美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自己常常也会在追求舒适跟方便的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倾向于说，哦，如果今天我没有车开，我是不会愿意坐公交车去教会的。我已经在美国习惯开车开了8年9年，有时候我有一次去教会，我记得很，我车坏了，我必须要坐公交车跟 SkyTrain 去教会开会，又坐了2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就说，我自己说再也我不要坐公交车坐 SkyTrain 去任何地方，就是因为不方便，因为我觉得不方便。所以你会发现人总是在追求方便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追求方便，所以科技现在的发展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对吗？你的 APP 越来越方便。我们要去办退休会，我跟孩子们讲，然后我们可能没有什么东西，他说我没有吃的，然后饭要自己做，我说我们要带食物自己去做饭，我们的退休会年轻人，他说 Can I DoorDash？ 我说什么 DoorDash？ Can you DoorDash？DoorDash 不是一个 app， 已经变成一个动词，你知道吗？ Can I DoorDash 就是我可不可以叫外卖的意思了。我就开始，哦，明白。我说你不能 DoorDash， 我说因为我们住在深山老林里面，没有 DoorDash。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你的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我们物质生活的层面，以至于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也在常常无形当中想要去追求一种方便式的敬拜。这是犹太人当时所面对的最根本的环境。所以我们现今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的基督徒，无论你是留学生，无论你是在职场的，还是你已经退休的，你都要问自己，我在信仰当中是不是也在追求一种敬拜，一个小小的感冒还没有怎么流鼻涕，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方便了，稍微雨下的大一点我们就觉得不方便，礼拜六晚上参加派对稍微晚了一点，礼拜天就起不来，就觉得不方便。然后孩子周日要参加各种的补习班，所以时间就开始变得不方便，等等等等。就是在年底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去想，过去这一年我们有多少次因为不方便导致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多少次我们因为我们觉得不方便 舍弃了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间。这是他们面对第一个危机，也是我们的危机。第二个，开始变成敬拜上帝只是习惯跟形式。当我们的敬拜以方便为标准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它就会变成一种形式，它就很自然的会变成一种习惯。当你的敬拜以方便为标准的时候，以你决定的标准的时候，所以犹太人已经把对上帝的敬拜看的是习以为常。他们一年好几次去到圣殿，然后献祭，以至于圣经也对这些的祭物有了非常明确的一种的要求跟规定，所以他们知道 exactly 进到教会该做什么，他们的祭司也知道 exactly 该做什么。你拿不同的祭物，祭司就知道你是献什么祭，你是献燔祭呢，还是献赎罪祭呢，还是献感恩祭呢？你只要把祭物拿过来，祭司一看就知道了。 OK whatever， 然后就开始 go through the process。 所以信仰对他们来讲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一种形式。那么你跟我要问，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时常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是不是也时常把敬拜上帝只是当成一种习惯，只是看作是一种形式，来到教会出席教会的敬拜、唱诗、听到，有时候奉献，然后离开。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很少会带着一颗真实的虔诚的敬畏的心来到教会，只是带着一种 Oh, it's another Sunday， 有时候感觉就是 It's another Sunday。 不单是对牧师来讲，有时候礼拜天会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种习惯，因为 somehow 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时常会把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敬拜怎么样，慢慢的把它扭曲成一种的习惯。就是我们外在会出席礼拜天的聚会，但是内在我们的内心其实没有对上帝真实的敬畏。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今天我知道你坐在这里，人来到这里，但是心很可能不在这里，很可能你的耳朵是在听的，你的耳朵是能够听到牧师在讲什么，可是你的心里面可能在想其他的事情。有些弟兄姐妹在担心他的股票，我不知道加拿大的股票礼拜天上不上班了，反正 anyway， 有些人早上起来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他的股票，看一看今天赚了多少，明天赔了多少。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来到教会坐在这里，我慢慢就会变成一种的习惯。所以我相信说，最危险的信仰就是把对上帝的敬拜看成是习惯和形式的信仰，这种信仰往往是最危险、最可怕，因为你的内心其实已经波澜不惊。其实你的内心也已经对诗歌本身也没有什么反应。OK， 就是 Normal Another Song， 就是另外一首诗歌而已。我唱了很多遍，我已经很会，旋律我也知道，歌词我也记得住。或者是有些的经文，你一看打开经文，你就知道牧师接下来要讲什么了，因为你对圣经也很熟，你也觉得好像，你也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敬拜的生活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一种形式。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上帝的百姓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不只是完成某一项宗教的义务，或者是一些信仰的要求，好像教会告诉你你是基督徒，你礼拜天一定要来教会。我相信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真实的。好，我们对上帝的心，首先是你的心能够真实的有对上帝的这种敬拜的渴望，你的心有这种来到教会里面一起跟弟兄姐妹唱诗的这样一种的 desire， 一种渴望。你说我自己在家里也唱诗，但是我唱不出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唱，在上帝里面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所谓的一种情感的表达，而是你自己内心你知道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上帝要的。对圣经、对神的话语也同样如此，你自己在家里面也读圣经，你对圣经也非常的熟悉，你对很多的神学的概念你也知道，但是你知道当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面被传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是你自己内心渴望听到更多上帝的话语。这个是我们说的真实的这种敬拜，不是说哦。所以我常常讲，我那天我问我儿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说哎，儿子，如果我不是你爸爸，你会不会喜欢我？我不是说 love， OK， 我没有说，我自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我就问他这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孩子对他的父母是一种习惯、一种形式的爱，因为 OK that's my parents， I have to love them. 没有父母说不爱孩子，没有孩子说不爱父母的，对吗？这样有一些 somehow 有些人恨他的父母，那个是因为有很非常特殊的原因。那大部分的孩子，你说，你跟他讲 I love you， 我儿子一定跟我讲 I love you。有一段时间，我天天送我女儿上学，我跟她讲 I love you， 她从来不 I love me back。然后我就跟她讲，下一次你如果再不讲你爱我 back 的话，你就自己走路回家。所以她每次下了车 ，Daddy I love you，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所以我那天我就问我儿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讲，我说如果我撇开，如果我不是你的爸爸，你还会不会喜欢我？就喜欢跟我一起玩，喜欢跟我做朋友？他想了一下 ，Maybe somehow， it's not too bad， OK。不要太伤心，已经有些孩子可能直接告诉你，如果你不是我爸爸，我一定不会喜欢你。所以做父母的，你要想你的孩子，如果你不是他们的父母，他们还会不会真的喜欢你，喜欢跟你做朋友，喜欢跟你一起玩？他们对你的爱，对你的喜欢，只是因为你们有这种血缘的关系在把你们连在一起，还是说因为他们真实的看到你对他们的关心陪伴跟爱，然后愿意跟你在一起？小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也可以问一问 right 一样的。好，如果我不是他们的儿子，他们还会不会喜欢我？ I don't know， 我四个孩子我不知道。 Anyway， 我女儿走了去美国10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我的小棉袄一直在漏风，我一直等着她给我打电话，结果她玩的已经疯掉了。8岁的女孩子去她外面，去她表姐家跟我妹妹家的孩子玩了11天，今天已经昨天10天，今天已经11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一个视频也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觉得 well， 她如果不是我的女儿，我大概不会喜欢她，你明白吗？就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不是你们的牧师，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不见得。你还会不会 respect 我？好像今天我在教会里面，只是你 respect 我这个 position， 这个 title， 因为你是牧师，所以 of course 在教会里面大家会 respect 你。可是如果走出教会，如果在外面我不是你的牧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成为好朋友？是不是可以一起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形式，有很多的习惯，只是因为某一种的连结，所以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的。其实里面呢，不见得，里面不见得。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也是这样，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坐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读经、祷告、唱诗、听道，但是我们内心对上帝的敬拜早就演变成一种的习惯跟形式，就好像当初的犹太人走进圣殿一样，拿出他们的钱换一点银钱，然后再去买一些的鸽子，然后再带到祭司面前，然后再回家，一气呵成。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一气呵成，一条龙到教会里面。当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追求方便，它一定就会演变成这种敬拜和习惯。一旦这种习惯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被打破，然后就会变成一种怎么样？不方便。但是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一个真正不把信仰看成是敬拜和习惯的人，他一定是可以突破种种的拦阻，他一定是可以突破种种的不方便的。就好像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跟你心爱的对象约会，然后你发现坐公交车很堵，你说算了，不方便，我不去了。大概率我猜10个人有10个人都不会这样，对吗？你会想，既然坐公交车很堵，那我是不是可以坐地铁，对吧？你一定会想不堵的方法，哪怕会堵，你甚至可以下了地铁跑，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对他的爱不是出于习惯，是什么？是出于你的真心，你渴望，你会通破一切的拦阻。所以当敬拜真的不再只是你的习惯跟形式，那即使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不方便，你也一定会突破一切的拦阻。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到底我的信仰是不是出于习惯跟形式，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在你不方便的时候突破这些的拦阻。所以弟兄姐妹，那些对上帝充满了真实的感恩和赞美的人，我相信真实你内心对上帝有真实的敬拜的人，你是不可能在礼拜天的敬拜中闭口沉默的。你说我内心对上帝非常的爱他，我内心非常的渴望来敬拜和赞美他， 但是我就张不开这个口。上不好，在台上我能够理解，我比较紧张，然后可是在台下，一个真正内心充满对上帝的敬拜和感恩的人，是不可能不发出对神的赞美之声的，不可能。你对一个东西有兴趣，我记得我们家孩子最近在听那个什么 K-pop Damon Hunt 什么 Soda Pop 的歌什么，每天就哼，因为他喜欢，每天从上车哼到下车，从下车唱到上车，就是不停的哼 I'm a Soda Pop。 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我就去 search， 然后哦，原来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些的韩国的音乐。为什么？因为你喜欢的东西，你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这样的情感，你的心里面会自，上帝创造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真正对上帝充满感恩敬拜赞美的人，他一定在唱诗的时候，他一定是要透过他的声音把这种内心的敬拜赞美和感恩怎么样表达出来，没有办法掩盖。就好像你在恐惧的时候，女孩子见到蟑螂的时候一定会吓得尖叫，你不会说，不会，你一定会大声的尖叫，对吗？你不会说啊，我虽然内心很害怕，但是我不会喊出来。你的恐惧不会掩盖，同样你内心人最真实的情感都是不会被掩盖的，都是没有办法掩盖的。你看到好吃的东西你会流口水，你看到美丽的东西你会发出赞叹，你看到害怕的东西你会惊声的尖叫。同样你内心如果真的有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是有，一定是会高声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创造，这是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里面放进来的那个 desire。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很多人就说，哎，那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自由的，是不是教化的，我不一定非要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啊，好像不能要求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不然好像我们信仰沦为习惯形式，是因为要求太多，或者说因为啊，教会好像只是希望我们礼拜天一定要来教会等等等等。真正导致我们的信仰变成习惯的因素，不是这些外在的要求，不是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做礼拜，而是我们的心。就是当你自己把信仰和敬拜看着只是一种习惯的时候，对你来讲它就是一种习惯。但是当你真的把敬拜当成是对着上帝的时候呢，那你就绝对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习惯跟形式。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教会，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带着态度来敬拜上帝。这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那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他们当时最大的拦阻，就是缺乏祷告。当敬拜只剩下形式的时候，那祷告一定就会消失，因为很明显我只是来完成一整个宗教的义务，最后可能连祷告也变成一种形式，因为里面没有我真实的情感，里面没有我对上帝真实的渴望，没有，里面没有我真正的对上帝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敬拜。来只是因为父母叫我来，来只是因为我受洗了，来只是因为教会的牧师，我不来他就给我打电话，好烦人的，然后就一定要来。所以很多时候那在这种过程中祷告就会开始消失。所以当时犹太人，耶稣就在里面讲得很清楚，说神的殿是什么，是什么殿，经文说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很明显当耶稣走进圣殿的时候，已经祷告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什么形式，只剩下宗教的任务。所以耶稣说神的殿是什么殿呢，是祷告的殿。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只能在殿里面祷告，其他地方不能祷告，或者说不是说殿里面只能够祷告，其他事情不能做，不是。耶稣说这是万国祷告的殿的意思是敬拜，所有发生在这个殿里面的事情，献祭也好，敬拜也好，宗教仪式也好，都必须是什么，是用祷告来支撑的。所以今天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诗歌的敬拜也好，讲台敬拜也好，团契也好，意思都是必须建立在怎么样，祷告的基础上面，建立在寻求上帝的心意的基础上面，必须是建立在寻求上帝的真理的基础之上。这个叫做万国祷告的殿，不是说哦，只有来到圣殿里面才可以祷告，只有来到教会里面祷告才更灵，或者只有 教会里面只能够祷告，不能够做其他事情，不是。所以圣经讲的是万国祷告的殿，是指万国的所有的敬拜，包括今天我们在 UBC 校园敬信会，我们的敬拜都是建立在这个祷告的基础之上。所以经文很接着告诉我们，一章十九节说，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加上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当然经文并没有 exactly 跟我们讲，经文并没有说耶稣出城去做什么，但是为什么经文一定要在里面强调每一天晚上，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城白天在里面，晚上一定要出城去做什么呢？退去做什么？但是其他的经文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耶稣出城，耶稣退去做什么？去到山上做什么？当然是有人说回去睡觉了，他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了，都有可能。但是经文更常说的是什么？耶稣退去山上怎么样？祷告。这是经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包括他在被卖的前一天晚上，在客西马尼园一样是做什么？祷告。所以每当 人群要拥护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退去做什么？祷告。当耶稣劳碌一天的侍奉的时候，经文没有说耶稣回去休息，没有，耶稣退去山上旷野里面怎么样？祷告。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所面对的信仰的危机，不只是他们追求方便，不只是他们的敬拜变成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圣殿已经完全没有祷告，只是靠着什么？宗教的领袖来带领，只是靠着他们的宗教的习俗，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承，他们的所有这些累积下来的经验，依然有丰富的宗教的活动，跟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华人教会其实非常的一样。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教会的 program 不够吗？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更多，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几十个人，我们的 program 已经很多，你说再加两个 program 就更好，有时候不见得。我们缺的有些时候不是 program， 我们最缺的教会里面最缺的是什么？是祷告。请大家拿出你的周报，看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祷告数的人数是多少。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我很喜欢的一位改革中的牧师叫 Kevin DeYoung， 他讲，他说好像看起来所有的事情都比读经祷告更重要，对吗？在你的生活里面，每天早上你拿手机看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比祷告好像看起来更重要，在你实际的生活里面，你不要跟我讲祷告读经更重要，但是你每天根本没有花时间在上面。他说但是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比读经祷告更重要。我们实际的生活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比读经祷告更重要，只有有时间，只有有空，我才能够读经祷告。过去我在教会推动了三年的读经计划，最后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讲他们没有完成的时间，原因是什么？告诉我，没有时间。你绝对不会把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的位置，对吗？这个是非常非常 common 的 logic， 不需要很复杂，不需要你有 PhD 的学位才能够了解，你一定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什么？首位，最重要的事情最先去做，你不会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我太太八点钟的飞机到机场，我不会说等我忙完所有的事情我再去接你，晚上十点钟我再去机场接她，不会，你会放下所有的事情，八点钟之前就赶到机场去等着她。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明天早上九点钟有一个 interview， 你不会说跟老板说哎，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等到我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我再去参加 interview， 不会。所有的人一定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先的位置。读经祷告对我们来讲同样如此。他也接着讲另外一句，他说祷告本来应该就成为我们最首要的选择，但是怎么样呢？往往却成了我们走投无路之后不得已的选择。有多少基督徒做很多的事情靠着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喜好，我们的 knowledge， 但最后发现好像走不通了，没办法了，只能够来祷告了。求神帮我们吧。就是我们有时候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事工我们凭着我们的经验去做，凭着我们的想法去做，凭着我们过往的惯例去做，最后发现哎，好像为什么去年成功今年做不下去了，没办法了，开始做什么呢？开始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成为我们本来应该最首要的选择，但是却往往成了我们走投无路之后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很可惜，这是我们祷告的现状。今天我们教会可以忙碌于各样的事工， 忙碌于各样的事工，积极参与各样的侍奉，但是很可能我们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的那种对上帝的敬拜和渴望的时候，我们因为事工很忙碌，所以我们极少来祷告。我们要把教会的祷告会放在教会所有事工里面最能够不需要参加的那一个。你可能大概率不会放弃主日崇拜，你可能大概率不太想放弃我们的青年团契，年轻人在一起吃喝玩，然后读经学习等等，然后你大概率不太会想要放弃其他各样的小组的团契，因为可以有美好的团契的连接。可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里面，如果有一个你可以选说我能不参加就可以不参加的聚会，那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祷告会，就是这个，哎呀，祷告会而已，可以，就是我是能够来不来就可以不来的。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很多事情你不能够不做，你不会不做。但是如果有哪一些事情在我今天只要没有时间我就可以不做的事情，那对不起，一定就是我可以不读经，可以不祷告。有些人可以忙到可以不吃饭，对吧？我有时候礼拜天忙到之后真的可以中午不吃饭，然后我可以撑一天，但是你可以撑两天吗？你回到家晚上，我老婆说你中午只要不吃饭，晚上你回来可以吃两倍，就是可以吃三大碗，对吧？就是因为，然后你可以说我可以连着三天不吃饭吗？大概率做不到。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哪一天可以不刷手机吗？你别说一天不刷手机，三分钟你都会觉得浑身难受，浑身难受。有时候你知道最近有一种病叫做手机综合症，就是你的手机你总感觉它在震，但是其实它根本没有震。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名词，叫手机震动综合症，就是你总觉得你的手机在震，但你打开发现什么都没有，那你放回口袋里面过两分钟你又觉得它在震，对吧？就是有这种，你做不到，你不会。所以我们这次退休会我特别找了一个没有 WiFi 没有信号的营地，跟我们的孩子们讲你不需要带 electronic device， 带去了也没有用，因为没有 WiFi。 我说不是我不给你 WiFi 的 password， 是因为那个营地本身就没有 WiFi，在一个山里面也没有 signal， OK？ 他说我手机有 signal， 我有20个G 的流量。我说没有用，因为那里没有信号。你有200个G 也没有用。有些时候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不做，不能不做，但是祷告读经绝对可以放在我们的 top list 上。今天没有空就可以不做的事情，你不需要给我一个非常，我称它叫做神学正确的答案。有哪一些事情弟兄姐妹是你们不能不做的？读经祷告。但是呢，实际的生活里面其实恰恰相反，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想不做就不做，没有时间就可以不做的事情，那么一定就是祷告了。所以前两天，我记得3年前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出版社叫做 Crossway， 他邀请我参与了一份关于祷告生活的调查的报告。他找了美国很多间教会的牧师去做一个 research，然后让我把这些 research 呢带到我们教会去统计。下面是他们统计的结果， OK。 他说第一，只有1%的基督徒对自己的祷告生活是相当满意 very satisfied， OK。 20%的人对自己的祷告生活相当不满意，52%的人呢不太满意。你自己看你自己属于哪个 category， OK。 22%是相对还算满意。他没有讲时间哦，没有讲时间的长短哦，就是问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祷告生活你满意还是不满意，你自己做一个判断，你觉得你是 satisfied 还是不 satisfied。 还没有讲上帝满不满意哦，那个可能跟我们的标准又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你很满意，但是上帝觉得好像我儿子一样，跟我讲一个，问他 how is your day today， fine， 他就觉得很满意。可是对我来讲一个 fine 根本不能够 satisfy 我，对吗？可是他觉得我已经跟你讲 I'm fine 了，你 what do you want more， 你还想要什么？对我来讲我不只是替代一个 fine， 更多一点，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老师，你学到什么，你遇到什么困难。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不需要跟我讲，对不对？有时候 but anyway， 这个是这些基督徒他们自己对自己祷告生活的一个评估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对不对？每个人对自己祷告生活满不满意是一个相对比较主观的判断。你可能有时候有些人每天只祷告5分钟的，他觉得跟上帝很亲近，他很 satisfied。有些人可能祷告2个小时他都觉得跟上帝很远，他也不 satisfy。 但是接下来那个就是一个量化的标准了，就是我们搞科学的人比较喜欢看的，这个是我们搞文学的人比较喜欢看的，就是哎，这是一个。但是下面一个他说50%的人每天祷告时间低于15分钟，5%的人 超过一个小时。10%的牧者稍微好一点，就是每一天超过一个小时的牧师，比一般的信徒大概多了5%。OK， 那你要问你自己，在哪个区间？是低于15%一个小时呢？高于15分钟？他没有算低于15分钟，他就不统计了。那个他都觉得不算祷告了，对不对？就没有人是低于15分钟啊，就对不起，50%的人是低于15分钟，在15分钟跟一个小时之间。你要问，那这个是他大概统计了，他应该是发出去差不多有3000份的 research， 然后大概收到的答案有蛮大的，在统计学上3000份的 database 算是蛮有代表性。OK， 它是非常 diverse， 不只是给美国讲英文的教会，包括很多亚裔的教会，很多像我们这些，我在美国是属于非常非常 minority 的教会，非常少小众的教会。那其中他又讲了57%的人认为祷告不能够专心，容易分心，是祷告非常大的拦阻，就是他祷告不能够 stay focus， 祷告不够专心是57%的人。他具体没有讲不够专心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就是祷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生命的必须，很容易理解，我们也都同意，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同意祷告很重要，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祷告的生活其实非常非常不够，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祷告是不够的。我们的聚会的时间太短，敬拜的时候祷告也不够，大概只有一两个祷告，还是比较短一点，然后我们祷告的时间也不够，虽然不够，但是即使这么多的时间我们都觉得不够，但是每一个礼拜天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缺席这个宝贵的短暂的敬拜上帝的时间，对吗？你要想，很多时候耶稣洁净圣殿告诉我们的这三个危机，追求方便，把信仰当成是习惯，以及缺乏祷告，我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是看到我们自己里面信仰的危机，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在追求方便，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把信仰看成是一种习惯，有多少时候我们可以宁愿牺牲掉祷告的时间，要去做很多其他我们觉得好像看起来更重要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讲，我每一天非常非常的忙，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必须要更多的祷告，不是更少。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George Miller， 你大概没有听过他，不是很出名的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叫 George Miller。 他死的时候，那这个人可能你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知道他被他深深影响的一个人，就是戴德生，就是受到 George Miller 的影响后来去到中国宣教的戴德生。当 George Miller 死的时候，大家去收拾他的遗物，然后去他的家去看，发现他的床边呢有两个挖的地方，床边是木头的房间，木地板有两个地方是挖下去的，是做什么用的呢？你猜，是他的膝盖每天跪在里面祷告，日积月累留下来的两个挖坑。有多少个日夜，多少个清晨，这位 George Miller 跪在床边，为着他的家庭，为着他的教会，为着神的国度。他不像戴德森牧师这么出名，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认识。我也没有听过 George Miller 到底是谁，但是就是这个 George Miller 带领帮助然后影响了戴德森。一个就是跪在床边祷告的人，没有去过中国，没有去传过福音，宣过教，但是因为他跪在床边日积月累，所以别人发现这两个膝盖的坑大概是他留下来最宝贵的遗产。弟兄姐妹，你要问你的孩子叛逆不听话，你的孩子经常惹你生气，你的工作不顺利，你的学业不顺利，你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焦虑，你对将来接下来的身份感觉到不确定，那你要问，在你的床边留下了什么？ 然后我发现我的床边是一个手机充电器，充电线一米不够，我去买了一根两米的，以至于我在充电的时候可以放在床边。我不知道你的线够不够长，如果你的线不够长 you can go buy an， 它以前只有一米，后来现在慢慢有两米，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充满了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活现出那种该有的基督徒的样式，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只是要求我们的孩子更聪明、更听话、更乖、更好，为什么我们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的学业可以顺利，我们的工作可以顺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发现一年过了一年之后，我们不单是年龄增长，我们的焦虑在增长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床头留下了什么，在我们的床头留下了什么。盼望 George Miller 的故事可以激励我们，耶稣也不是站在圣殿门口责备我们，他不只是站在圣殿里面责备这些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没有停留在这里面。耶稣当然赶出去这些人，洁净圣殿，责备这些人，但是要记住后面发生的事情是耶稣自己也亲自的怎么样，为着这些人被赶出城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可以把这些人重新怎么样带回到敬拜的中心，带回到信仰不只是一种习惯，带回到信仰不只是为了图方便，带回到敬拜祷告当中。上帝不是一个图方便的人，上帝如果图方便不会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从婴儿长到大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太麻烦，33年。上帝如果图方便，今天不会有我们教会。上帝如果图方便，上帝如果追求方便，觉得创造世界太麻烦，然后人又要犯罪，然后又要救他们，太麻烦。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位图方便的上帝，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追求方便的信仰，弟兄姐妹。所以千万日后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因为不方便拦阻你敬拜上帝，拦阻你读圣经，拦阻你祷告，就也不要让真正的让信仰变成一种的习惯。所以给弟兄姐妹三个简单的应用好吗？第一个就是让我们为了敬拜上帝让自己极度的不方便。今天没有车，没有车我也要来教会，今天下雨，下雨我也要来教会，就是让我们不再是以自己方便与否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来教会做礼拜来敬拜上帝，也让我们不再把任何的事情安排在敬拜上帝以先。如果你知道这个，我猜你是基督徒，你大概知道我们教会聚会的时间对吗？你不会突然安排完事情以后突然 realize 哦，今天礼拜天下午要做礼拜，大概率不会。所以为了敬拜上帝让自己不方便，让自己不方便，当然能方便的时候最好对吗？不是说啊，为了敬拜上帝我故意把自己搞得不方便，不是，即使在不方便的时候怎么样，你也知道你应该做什么选择。第二个，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实的来敬拜神。每一个礼拜天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不是出于习惯和形式，不是出于习惯和形式，带着一颗真正的心，你的敬拜会不一样。你真的渴望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的声音会不一样，你的神态会不一样，你坐在下面的神态会不一样。你真正渴望一个东西，你有见过哪一个年轻人买了一张薛之谦的演唱会的门票走进薛之谦的演唱会是这样的？不会，一定穿得漂漂亮亮，拿着灯光，拿着一边摇一边晃对吗？为什么？心里面喜欢。你们谁如果能买到薛之谦的演唱会的门票送一张给我。你心里面为什么？因为你喜欢，你想要去。你真正爱的东西，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的神态是不一样。来到教会，我盼望弟兄姐妹多一些的欢笑，多一些的热忱，尤其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年轻人有时候让我觉得你们好像年纪比我还大， I don't know why， 就我觉得这有些年轻人就一副，然后那天给我一个侄女买衣服，我说给你买一个紫色的粉色的好不好，不要，我就要黑的。他说那些颜色太土了，我们年轻人只穿黑色跟白色，他说他的衣服只有黑色跟白色。我说你又不是去参加葬礼，十几岁的女孩子不是应该穿得光鲜亮丽漂漂亮亮？我如果不是礼拜天来教会，你会发现我一身的都是紫的绿的，我所有衣服都是紫的绿的还有粉的。然后我太太就天天就是我们不管各个方面就是多一些的热忱，多一些的笑容，因为如果你知道你要来敬拜上帝是你所爱的那一位，爱你的那一位对吗？好，最后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多多的张口向神祷告，每一天随时开口，然后让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祷告成为我们教会的一部分， 不是更少的祷告，而是更多。在教会的敬拜设计的时候，多一些祷告的环节。我过去在我们的教会讲完道之后，会有一个带祷的部分。弟兄姐妹，有带祷的事情可以放在周报上，就算没有，为国家、为政治、为社会、为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等等，多一些的祷告。好，所以我盼望真的新的一年啊，过去一年当你去回顾的时候，求上帝洁净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污秽，里面有什么不讨上帝喜悦的，求上帝好像耶稣洁净圣殿一样，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新的一年，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多多的带着一颗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真心，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在年尾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们过去的一年在我们的内心累积了很多的污秽，累积了很多的败坏，累积了很多的埋怨，累积了很多的苦毒，累积了很多不讨主你喜悦的东西。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来洁净我们，好像你洁净圣殿一样，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讨主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主你来饶恕，求主你来赦免。面对新的一年2026年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归正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到教会，不只是为了方便，不只是因为方便，让我们的信仰也不只是因为一种习惯，不只是因为一种形式，让我们有更多的真心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因此也真的能够更加的借着祷告来亲近你，让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让主你的殿在我们的心中成为祷告的殿。愿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 UBC 校园清新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愿主施恩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